你们好不好？好像有气无力的样子。是的，这个时代生活是很辛苦，你们不觉得吗？生活很辛苦，无论是经济压力，无论是世界的局势，没有一件事情我们看起来都是好的。那这段时间要做主的门徒看起来是有点唱高调，但是圣经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。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教会成长，但是教会成长到底是真的成长还是假的成长啊？我经常在各地讲道，有一次我到阿拉巴马讲道，那么那是很几年以前的事情了。我听了个词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，陈德山教授去机场接我，要从 Birmingham 开到 Tuscaloosa University Alabama 他们那地方去讲道。路上他给我讲一个词，他说我们在 University Alabama 的 football 打得很好，他们的那个橄榄球那个足球是全美冠军的，很厉害。他讲那个词叫做粉丝，你们听过这个粉丝？我那时候一想就想到蚂蚁上树。我再继续听，哦，他是讲那个 fans 哈，是这样，跟着那个粉丝。哎，我想，哦，原来这叫粉丝。后来在当我在这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呢，耶稣基督好像不太喜欢粉丝，不喜欢 fans。 你看耶稣基督这个人有个特点，每次很多人跟从他，他一定会讲一篇道就把人家给赶走。你没有发现耶稣有这种特点？你记不记得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曾用五饼二鱼使五千那个男人吃饱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多人来跟从他，到处找他。那耶稣回过头来讲了一篇道，讲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然后就怎么样？很多人就离开他了。耶稣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，那么这一次又是一个例证。马太福音在这段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例证。你看，因为在这个例证的里面呢，就看见很多人来跟从耶稣，那耶稣回过头来又怎么样？又讲了一篇道。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五节说，有许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又说了一篇道。你觉得这篇道好听还是不好听？啊，不好听。你知道今天你在教会里面讲这篇道，但下礼拜人比这个更少，对不对？你要做我的门徒，你不爱我超过你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自己性命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第二个他讲什么呢？他说你不背着十字架的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第三个更厉害，他讲什么？他不撇下所有的来跟从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那你这样一来什么都丢了，你还跟不跟呢？我看你就很难跟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尤其中国人叫你爱上帝爱超过爱父母兄弟姐妹，老一辈的马上就反对你。你看信这个信基督就叫你不孝嘛，对不对？这马上就出问题了。跟随背十字架跟随主还可以，我们常常听，可是撇下一切所有的呢，那就很难了，那就很难。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很难来跟随耶稣呢？因为一般的观念，我们认为跟随耶稣都是好处，没有什么坏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为什么信耶稣？因为有人跟你做见证，尤其借着 Thanksgiving 带你来吃一顿饭，把你吃得肚子饱饱的，头脑空空的，然后叫一个名嘴来跟你讲道，讲的你就频频点头哈，那你就说信了耶稣。那而且来跟你做见证的人就讲说他信耶稣有多大的好处啊！以前生病后来得医治，有没有？没有找到工作找到工作哈，走不掉困境的走出困境，所以什么都是好的。你一听很受感动，因为你在困境当中，所以你就跟他一起信哈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信耶稣被基督徒讲得很容易，但是你要是诚实问每个基督徒，当他走过了一些基督徒道路以后，你问他是不是容易的时候，他们也会诚实告诉你好像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很多人相信有那种很快速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学员传道会受训，他们教我们的方式带人信主很简单，发一本小册子给你叫做福音四律， 然后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坐在旁边不会背没关系，跟着念就好了。念到个经节说，请你念这一节，然后就啪啪啪啪的念。你念到最后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它有个 trick 让你 fall， 有个东西让你掉下去的。那个就有两个圈圈，那一左边一个圈圈呢，是那个你坐在上面，然后旁边乱糟糟的啊，那个点是一大糊涂的点。然后右边呢，一个是一个椅子，上面十字架在上面，你在那个椅子底下，哦，那个东西都很有次序的。他就叫你选择，就是说，你看，你这两个圈圈是代表人的生活啊，一个就是耶稣不做主的东西，生活乱糟糟的，忙忙乱乱的，什么都没有头绪；一个是耶稣基督做主啊，很有次序。你要选哪一个？你想你会选哪一个？你头脑正常人都会选什么？当然要有次序的嘛。你选择有次序的，你刚好掉那个坑里面。他说，意思说你就愿意让耶稣做主了，你愿意先信耶稣基督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回答？你还没有回答。他说，那我们祷告啊。那你祷告完，他说，哦，感谢主，恭喜你信耶稣了，你就被推进去了，还莫名其妙的。再过几个月就能找你受洗，那洗就洗吧，反正已经上了贼船，你就洗了。很多时候就这样进来，所以那信的开始信的迷迷糊糊，以后也走的迷迷糊糊。最后就不知道，这无所终，以为信耶稣就这一回事情。所以到底这样进来的信耶稣有没有用？我告诉你，完全没用。耶稣所要的跟牧师所要不一样。我们这些做牧师的，我们要群众，我们要人多，人多代表我们办教会办的成功，而且我们身份也高，对不对？跟你们一比，你们教会我们主日学都比你们多人，对不对？那你说那个一想起来说，好像你在，尤其你在有机会去参加纽约的大的聚会啊，1000多人那个聚会，你们这小教会坐在那里参加的已经很少了啊。你们哪里来的啊？我们是康州来的。哦，你们教会这次来多少人？我们不少，我们来15个哦。哦，那你们呢？我们来150个。你马上声量就下去了，还有人告诉500个，那你声量就更下去。那你觉得那个人家那个大教会，我们算是了什么东西？那么你看那些牧师在跟你吃一桌饭的时候在讲话那个样子，哦，你们这次来多少个？我们220，你们呢？我们少一点，180。好，你看那个声势越来越低，碰到你们的时候呢，你们呢？那别说了，我们10来个吧。啊，那个就下去了。你发现牧师的身份是靠着这种声势来大，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。耶稣基督是很多人跟随他，他回过头讲一篇道，啪就把人家赶走了。因为耶稣要的是 commitment， 牧师要的是 numbers， 你们懂这个一句话吗？耶稣要是 commitment， 这个话很难翻，英文讲得很好 commitment， 但是中文一翻什么我才不知道，尾声也不太对哈。就是反正有的人耶稣要的就是那个就跟到底的那种决心，他不要那种拉尾巴的拖一群的人看热闹的，耶稣不要。每次一有一群看热闹的人，耶稣就讲一篇道，哗就给赶走。所以耶稣就讲到了一个目的，什么？是净化 purification， purify the church。所以圣经才讲说，神的道好像两刃的利剑，把人心赤露剖开。但同时，神的道也是想两刃利剑，把人群一下子一分为二。一些是真的要跟从他的，一些只是来看热闹的。耶稣就把他看热闹的，用神的道一下子就给刷掉了。有一次，有一个苏俄来的移民，那个是在很多年以前是很出名的一个 comedian， 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翻成中文，脱口秀。单口相声我都不知道怎么翻，是 comedian， 就是讲笑话这种人。那个名字叫做好像是叫做 Yakov Smirnov 的样子，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 talker。 他来这里的时候呢，他讲出一个笑话。他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，他美国这个地方是很奇特的地方。他怎么奇特法呢？他第一个看到美国的超级市场，那个东西之多啊，那苏俄是没看见的。苏俄你是面包店里面，面包就那么几条，你要买就买，对不对？那没有就没有，因为食物不是太多。那么他就去，他刚到美国地方是琳琅满目，看得眼花缭乱，不知道选哪一个。你说嘛，牙膏就那么多牌，对不对？你要选哪一个？你不知道，牙刷就那么多种，要选哪一个很困难。可他看的当中呢，他发现美国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，他很多事情呢都简化，而且是很快可以成就的。比如说，他问了一个人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这里牛奶怎么是 milk powder？” 你们？ 你知道 milk 就 milk powder， 那你看看他说 milk powder 就是 milk 的 powder， 你把它加上水呢，就变成什么样？就变成 milk。我说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们那些都是怎么样挤来的，然后要趁着新鲜时候喝的。哇，但是美国真不一样，他转个头又走到另外地方去呢，居然看到 orange powder。你知道 orange powder 吗？他说 orange powder 难道就是加了水就变成 orange juice 吗？他说，你说是啊。哇，他美国什么都是这么厉害啊，什么东西加水都变成你要的东西。那么他该转了几行呢，看到一个东西他更吓一跳，他看到 baby powder。 baby powder， 他一想这 baby powder 做什么，然后就一冲就变 baby 啊。哎呀，很多时候 Christian 也是，基督徒也是这样子。我们有 Christian powder， 你晓不晓得 Christian powder？所以你要信不信当中，你要抓你去泡水，有没有？一泡了就说你是基督徒，有没有？一天你们不晓得在讲什么哈，就受洗嘛，管你信不信，受洗比较重要，受洗才是真正的教会的 number 哈。啊，就很多人劝你要受洗啊，但是到底你信不信还没有搞清楚嘞。哎，洗了就知道，洗了就知道哈。啊，先信再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，所以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基督徒当成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但耶稣基督反对这样的看法，耶稣基督完全反对。所以耶稣基督讲什么呢？他说，你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，就不能做门徒。他第一个条件就讲这个关系，他说你若不是爱我超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自己性命，不配做门徒。在我们中国人一听到这个呢，我们马上就排斥，不是讲爱超过，但是你们中文圣经讲成爱超过，事实上是比较客气的讲法。假如你看英文圣经，它就不是这样写。英文圣经写什么？ If you don't hate， 有没有？希腊文叫做 missile，也是这样翻成 hate， 但是你必须了解一件事情，希伯来人的文化当中，这个 hate 的意思不是要加敌对要打他的意思，而是说你爱一个东西超过另外一个，就等于是个 hate， 是恨的意思。越讲你们越糊涂。我们看一出圣经，看一下生命记 Deuteronomy 21章15到17，啊，找到了，我们念一下。我把这个字稍微做个解释，以免我们误解圣经的意思。生命记21章15到17，我们提点神，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啊，以免光听。啊，生命记21章15节到17节，人若有二妻，一为所爱，一为所恶，所爱的与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。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，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，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，却要认所恶之妻所生的儿子为长子，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，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长子名分本当归他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娶两个女人，一个是爱的，一个是他所恨的，有没有？不是这样子讲，而是说他两个妻子当中呢，他会比较偏爱一个，那比较不偏爱那个，在圣经的定义就是他所恨的意思。你们明白不明白意思？他还是爱那个妻子，可是他就好像你有两个孩子，你是不是比较疼另一个，比较不疼另外一个？有没有可能？很可能是爸爸比较疼大的，妈妈比较疼小的，有没有？你不要骗我，你们都公平了，我都不公平，怎么可能公平呢？我都是最疼女儿的，啊，不太可能的。你明白意思吗？这个叫做恶，但事实上你不是恨他，你只是当你身在意识，当你爱一个超过另外一个的时候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恨的意思 ，misail 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里不是讲说啊，你要恨你的父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你要爱神超过爱过你的父母。那么我们这个做父母的，我女儿在这里，我要小心讲，不然她恨爱上帝比较不爱我，那我吃醋，对不对？其实她这个意思有点像这样子，我帮你做一个解释，是每个人都是有这种现象的。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， 美国的太空人上了月球，你们知道还记得那个一大步一小步吗 ？OK， 那么在那个状况的底下呢，有一件事情出来了，就以前那些拜月亮的这些妈妈们，包括我的后母，他们以前没有信耶稣以前都拜。每个中秋节，我们下礼拜二好像礼拜三就中秋节了，就拜月亮。可那一年呢，人家上了月球去的时候，就发现月球上没有嫦娥，也没有广寒宫嘛，对不对？更没有讲兔子，对不对？都没有。那么那一年他们就有点担心了，那今年还要不要拜啊？人家上去说没有。那么这几个妈妈就挤在那里交头接耳，就说那今年到底我们还要不要拜啊？那么事情就过了。还好在那一年的一个中秋节前几天来了一个台风下雨，那么下雨了以后呢，这些妈妈就有话讲了，看跟你们讲嘛，叫你不要上去你们就要上去，现在你看刮风下雨的哈，来了大台风了。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你们已经触犯天怒了。那么我就给他讲，那时候我年纪还小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可是人家上去说没有啊，他说：“你那神仙早就知道，早就搬走了，还让你上去看得到啊。”那么，当他这样解释的时候，你做一个儿子，你会不会接受他的解释？要是你妈妈这样跟你讲，你会不会接受？啊，因为人家已经搬走了，那本来都是有的，你会不会接受呢？假如你跟我一样不能接受的话，你已经爱一个真理超过怎么样？超过爱你的母亲了。你们没听明白我的意思？这个事情我们经常在发生嘛，你不常跟你妈妈讲吗？妈不是这样子的啦，人家不是这样子，有没有这种话讲过？那你已经爱过那个真理超过爱怎么样你的母亲了？我没讲清楚。我记得我很多年以前，我带着学生团契，那么在大学里面嘛，那么我的学生团契其实他们喜欢叫我去带那个慕道班，也就是一群不信主的人，然后叫我去跟他们传福音。那经常都是五六个人在那里不信主，过了三个月就差不多都信主，就这样出来。所以很多时候我的慕道班是20个人进来，19个以三个月后就受洗，然后就是一直传声。所以那个教会现在2000多人嘛，哈。那么当初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在带他们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带到一群学生，那个学生很有意思，差不多都信了。有个人说，几个人已经决定受洗了，还有一个人姓林的，他说他还要跟他爸爸谈一谈。啊，我说你信耶稣跟爸爸谈一谈？他说是啊，我要跟我爸爸谈一谈，爸爸在家里面，我要打个电话。以后这个孩子就没有在查经班出现了。后来我们终于想办法去联络到他，当然我不好跟他谈，就他们一起信耶稣人，就有人问他说，哎，你怎么没有来呢？他说我不想去了。他说不想去是为什么原因呢？他说我爸爸告诉我说，假如我信耶稣，他就没有我这个儿子了，所以他决定孝顺儿子，孝顺爸爸，不要管上帝，所以他就不来了。以后就人家又继续那些比较缠的又去跟他缠，那他也知道这是真理是对的。以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这些讲都是对的，照这种讲法，我爸爸就是会下到地狱去。那么假如我爸爸下了地狱，我就宁愿下去陪他。这个孝顺不孝顺啊？你们都不敢讲，那诚实一点嘛，当然是孝顺嘛，很孝顺啊。你看爸爸掉下去地狱，我就陪他，我怎么可以让他孤孤单单在那里呢？直到永永远远哈。那后来我一直找他没有找到，后来我就跟这些孩子就说了一个故事给他听，给他们听。我说现在我打个比喻，现在我是个父亲，那么我有个儿子很孝顺我，那么有一天我们一起要出远门，那我这个父亲呢比较聪明，我知道人家走那个大道呢，到那就浪费时间，因为事实上有个山路，有个窄路可以走，那个地方走那个节省了好多时间啊，一两个小时。所以我就给儿子讲说你现在还在忙，我跟你讲，你要跟着我走，我走这条路去保证节省一两个小时，不要跟他们那些人走，那些路是很是人多，但是是好走，但是是花时间的，不要浪费那时间，跟我走，从这条路走。我儿子说好吧，那先走，就反正这一条路嘛，我知道怎么去的哈，你到时候我来赶上你。所以我就走我的路了，对不对？ 当我这路在走的时候，果然这路是很难走的，我在东走东弯西弯，不小心当中我都掉在个坑里面去了。当我掉在这坑里面去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我爬不上去，我是望着那个井，我是怎么样也爬不上去。我那时候在底下的时候，我心里担心什么啊？我是不是想说，儿子啊，你孝顺的话你就下来哈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要是不孝顺了，你就不要来，你孝顺的话你就下来，我就在这里等你，看你有没有孝顺哈。还是你会说，儿子啊，千万不要走这条路，因为这个就是个危险条，为什么人家不走是有原因的。儿子啊，你千万不要走这条路，你是不是希望他不要来，还是你希望他来？你一定是希望他不要来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你不会希望他来。那假如你这个做父亲呢已经走错了，你真的下了地狱，假如你真的下了地狱去的时候，你会盼望你儿子跟你一起下去吗？当他下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很孝顺呢，还是你更难过？我想你一定会更难过的，因为这就是路加福音16章那个财主在讲的东西。请求亚伯拉罕差派拉撒路去告诉他的弟兄们不要到这里来，因为这里很苦。所以一个人他是真正的孝顺的时候，他会依照中国的孝经所教导 的话语。中国孝经讲什么呢？他说孝者育父母于道，对不对？我帮你翻译没有关系的，你孝顺父母，你就要讲真理给他听，用比喻的方式想办法把真理育父母于道，把他们带去真理的里面来，然后见智不从。假如他不肯听你的呢，敬而不为，劳而不怨。敬而不为就是很尊敬他，暂时不要去得罪他，因为这东西到底是要像春风解冻，和气消冰，你不要站来跟他辩论没有用处的，因为他不肯的时候你就好好好好，见智不从，敬而不为。但是怎么样，劳而不怨，劳而不怨的意思就是下次再讲的意思，你们听懂我意思？下次再讲，他这次不肯啊，妈妈妈妈，你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一会儿带他去玩的时候又来了，有没有？我就是这样带我的后母信主的嘛。他拜佛拜得很厉害，而且皈依了啊。你们知道，这佛教也有受洗之类，叫皈依，皈依真，皈依法，皈依佛，皈依了。那我来这里，他既然来了美国，我就想办法传福音给他。当然是不可能的嘛，这等于是宗教战争嘛。那么那怎么办呢？那没有办法，一边祷告一边祈求上帝，一边耐心伺候。那礼拜天去教会，他在家里面才没办法，我就去教主日学，我出学赶快冲回来，然后师母就再去聚会，两个轮流来，他也看在眼里，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带他去拿过货玩的时候呢，啊，你看拿过货那些你怎么看过这么大的瀑布啊，那个瀑布冲下来还有像雨水一样的点在那个整个都是雾茫茫的，他就哇好大的瀑布啊，我们就赶快讲说，是啊，上帝创造很奇妙啊。他说是啊，真是奇妙啊。我就开始讲上帝，我就开始来了哈。那么这样磨完到了这个拿瓜货，走完走到加拿大再回来呢，他差不多就信耶稣了。等到他回到台湾去的时候呢，他把佛经给送人了，把佛什么都扔掉了，就跑到教堂去了，以后真的是信得主。可是呢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，因为我没有因为他是这样是个母亲，所以我就顺从他，因为真理要高过怎么样，要高过一个亲情。所以我们中国的孝 的那个牌位上不是讲天地君亲师，有没有？ 你们听过这个吗？天是第一个嘛，亲是第四个嘛，所以天地君亲师，你孝莫大于配天，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嘛。中国这样讲，孝没有大过于对父亲很尊敬的，可对父亲的尊敬没有大过于对怎么样，你的行为道德配于天的。所以天这个观念在孝经的里面是一个重点，只是我们被一般人的这种所谓的世俗的孝顺，讲说你我是你爸爸，你听我的，不然就不孝顺，这种给压制下来。你要真懂懂得孝道的话，孝道事实上是天为高，天。我希望我这个有讲清楚吧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爱父母，爱神超过爱父母兄弟姐妹，只是爱天超过爱父母兄弟姐妹。我把它讲成天，你就能接受，因为天地君亲师，天本就是第一个，这没有错，这是也是中国整个思想。也只有真正的 孝敬上帝的人，应该敬天的人，他会真正孝顺父母。因为只要你是真正的相信了上帝，真正的敬虔，你却遵守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语里面十诫的第五诫讲什么？十诫第五诫讲当孝敬父母。所以你有没有任何损失？你不有任何损失的。所以我常讲啊，做父母要懂，不要跟上帝竞争位置哈，不需要。当你的孩子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，他自然他遵照十诫，他就孝顺父母，而且比他把你当第一位的时候还要更孝顺你。因为他当第一位的时候，他心中没有天的时候，他还是自私的。但是当他把上帝当第一位的时候，他心中放下自己的时候，他对父母孝顺才是真正孝顺。所以妻子们也不要跟怎么样啊，上帝去竞争那个丈夫，不需要。你的丈夫越敬虔越爱主，他对你的爱就越来越深，越来越真实。我希望我们懂这个，懂这个道理。但是再来讲到是怎么样呢？他这些我们都容易明白，但是叫我们爱神超过爱自己的性命，哇，这看起来好像就是相当的困难哈，相当困难。但是你就不懂得爱神，你不会真的爱你的性命。有些人酗酒，有些人恼怒，有些人常常在那觉得生命没有意义。他虽然以自己当第一位，可他生命并不快乐。可是当你爱上帝，把你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，你反而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，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人生的意义你明白了，你每天很快乐，你知道上帝给你教你什么，你要爱人如己。所以你要知道我的己是上帝给我的生命，我是个属灵有灵的活人， 我有上帝的形象，所以我要反映上帝的荣耀。你反而珍惜你每一分钟的生命，因为神圣经说不可杀人，所以个基督徒就不肯自杀。我再举个例子给你们讲好了。在那个苏俄革命的时候，他们十月革命以后，他们前革命完的一段时间，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的困难，因为那时候整个信仰变成一个不是自由的信仰，是个违法的信仰。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呢，都偷偷摸摸聚会。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是事实上他们早晨就出门去了，出门去然后晃一晃晃就到给人家里面去，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开始聚会。那有一次有一群人在那聚会的时候，正在唱诗歌，正在祷告的时候，这个门就响了，敲得很厉害。结果那有个姊妹就去看是谁。那苏俄他们那个门很有意思，他有个小门呢，那把这个门一拉开可以看到外面呢，就发现外面的两个身影，外面是黑的，有点月光，他一看就知道什么呢，两个军人合着枪来敲门了，糟糕，他们这个聚会点暴露出来了。那么他敲得很厉害，那么他现在就看，就是给大家讲，他讲说是个军人，是个军人。那么他现在就慌了怎么办？没有地方跑，没有办法。当他们正在慌的时候呢，这个门就被推开来了，推开了，两个军人进来，拿着枪就进来了。看到他们就说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大家看看我看，没有人讲话的。他看看圣经，看看诗歌，说：“你们在聚会吗？”那么那个带头的那个弟兄就说：“是的，我们在聚会。”他说：“你晓不晓得这是违法的？这个罪就是死罪。”然后他们又讲了一句话：“但是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被骗来的，你们是无辜的。现在给你们机会，你们是被骗来的，现在就可以离开。”就当中当然也多 很多比较多数人就嘎拿起东西赶快喷命了，因为这下就是死命一条了。那么就剩下还有一些人，我们叫死硬派的，对不对？不肯离开，就看着。这些人看着你们是什么？你们要为这个信仰死吗？你们觉得这样值得吗？你看看你们小旁边这个小女孩，你看这些小孩子，你看那些老人家，你们不为自己想，要为你的孩子父母想。那么那其中一个军人就拿起枪来，就顶着个小孩子的头。你真的要我开枪打他吗？你的父母，你敢开枪打他吗？大家慌张啊，不知道小孩子小女生抱着头。就哭起来了，他把枪拿起来，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若是为你的父母兄弟，为你的孩子，为你的父母， 你觉得这个信仰是你应该放弃的，现在可以离开。就几个人，刚包括刚刚那个小女孩 的母亲，抱着她的孩子，有些牵着孩子，老人家出去了，剩下一小撮人就只在那里。这个军人就往天花板开了几枪，他说，你真的要为这个信仰死吗？其中有个女的姊妹就说，先生要打就打吧，你讲那么多话做什么？其中就有个军人呢，就去到门，就把这个门关起来了，然后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，英文，因为我是看英文，他这样说，他说 I have learned not to trust who is not willing to die for Christ. Let's worship. 他讲什么？他说我已经学会了，不要去相信那些不肯为上帝准备牺牲生命的人。好，现在呢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。那两个说 We are Christian too， 我们又是基督徒，把军一脱，开始聚会了。所以很多时候，耶稣基督讲的话，我们要仔细思想。我们这个信仰到底是茶余饭后的事情呢，还是生命交关的事情？耶稣向我们要求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我在你的生命的当中，你的所有的关系的里面，我要是第一位，我不可能居第二位的，因为我是创造万物的主，我是万物的起头。你们若不能把我当成是第一位，你不能做我的门徒。”你不可能做一个跟从我的人，有我的样式的人。耶稣提出这样一个很深的一个挑战下来，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时候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耶稣说，在你生命当中，我是第一位，我绝对没有掉到第二位的可能性。你若不能，你不能做的门徒，你们可以退去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要求。耶稣这个要求是什么呢？他说。27节说，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的门徒。那我们对这个听了太多，但是你只是问他说，什么叫做十字架？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背过你的十字架吗？是铁的还是铜的还是木头的？什么叫做背着你的十字架跟从我？我们常常听啊，有些人就哇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这样背十字架。我说你怎么背十字架？哎呀，我现在好惨啊，好惨，等于背十字架。我说你怎么惨法？哎呀，别说啦。我有个学生，现在已经不在我们教会，以前我带他信主，在我们教会一段时间。你们知道我以前是教授嘛，所以我带研究生，一个我的研究生。然后他信了耶稣，就在我们教会聚会。那么他现在到 Virginia 去了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就跟我谈了这么一件事情。我说你怎么最近那个无精打采那个样子啊？因为我们是做数学模式的，是做电脑的嘛。我说个老是乱错哈，我说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师坦白说，我真的是很惨，心情不好。我说你怎么心情不好？到底出了事情？他说家里出点事。我说什么事情？我以为他爸爸出了事了。我说你家里出了什么事？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哎呀，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你。我说你什么不好意思告诉我？老师啊，他说老师这样子的啦。他说我呢，有一次跟我太太去餐厅吃饭，吃饭很好啊，夫妻本来应该一个礼拜出去吃一次饭嘛，对不对？假如有钱的话哈。没有钱的话就自己做哈，那我说很好啊，那拿老师给你奖学金，你当然吃个饭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他说餐厅的饭事实上不做了，人家说很出名的餐厅，我们去吃的那个一道一菜一出来一尝呢，就发现是不对了。我说那你就不吃回家就是了嘛。他说是啊，但是我要回家以前我也说了这么一句话。我说你说什么话呢？他说啊，这么难吃，比我太太做的更难吃。我说你完了。我说你怎么可以讲说这么难吃比我太太做更难吃呢？你要是说啊这么难吃我太太做都比他好吃，那你就活了。我说你就是这样子，难怪你受苦哈。他说是啊是啊是啊，我也知道了，我老师已经两个礼拜了，我以为这样就过去了。我说你要再等两个礼拜就好了哈。那么这个是不是叫十字架？这不叫做十字架，这叫活该。十字架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要看十字架，看圣经意思。圣经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我们看一下24节。五章24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也一起念一下，好不好？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4节，找到，我们一起念。来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 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基督徒所谓的十字架，实际上要钉死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是里面的邪情私欲，邪情里面的那个邪情私欲。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看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里面的那里面那个人在里面蠢蠢欲动，有没有在那引诱，在那里哎呀，不该看的就想要多看两眼，有没有？不该拿的就很想去手痒痒的，不该说话很想说，那种里面那种邪情，所以在那里面引动是那自己也知道不对哈啊，那就克制祷告都没用，有没有发现那个？所以保罗才讲什么呢？立志心志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怎么样？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！成谁能救我？救我脱离那屈死的身体呢？每次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读到罗马书第七章，你就说阿们阿们，有没有？因为那就是我们。那耶稣说，靠着那加，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得胜了，有没有？二十四节就讲这个事情。那么今天不是讲罗马书，但这是叫做十字架，一个十字架啊。我们背的十字架是这样子，常在里面挣扎，寻求主，曾想把它致死，那是一个我们要定死的部分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。第六章第十四节，十四节说什么呢？我们找到也一起来念来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里面讲什么呢？讲那个世界周遭的那些风俗习俗，世人所行的认为对的，但神面前是错的这个事情。这是我们一个十字架，因为一个是内在的我们邪情私欲，一个是外在的，这些我们在神面前都要对付的。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才讲说什么呢？我们将自己的身体怎么样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讲什么？最后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是不是我们很熟这个圣经？所以那段圣经讲什么？一个讲外面的那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一个讲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也是讲这个东西，那就是定死那个旧人，定死我们周遭那个世界的方式，就是与神联合，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让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，那么你就能胜过。所以耶稣说，假如你不能这样做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他保罗讲的可简单呢，对不对？不过他也承认，立下心志由他行出来，由不得他是苦。所以保罗苦，你苦不苦啊？你也好苦啊，不但你苦我也苦，我们都在这里走过去。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人比较容易一点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根据圣经，我们就把圣经解释掉，把它用另外一种解释方法把它 解释成简单一点啊，把要是字面不能解释我们再做不下去，就把灵意解释一下，那么什么事情都很简单可以做。我称它叫做这个叫做巨十字架。巨十字架什么意思呢？我今天没有带来，我女儿帮我画了一张图，那个图的内容是这样子的，讲一群人背十字架跟从主，背十字架很辛苦，拖着地走，对不对啊？很辛苦啊，腰酸背痛，羞辱，因为十字架道路是个羞辱的道路。但是有一个人很聪明，他这个是太重了，这样背太辛苦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十字架就十字架，哪有长短呢？所以他拿锯子呢，就把那个长的十字架的那个中间那一条木头呢，就锯短一点，把锯短一点，十字架轻一点还是重一点？轻一点，走路起来比较方便。那十字架还是十字架嘛，对不对？只是不是神给你的十字架，是你把它锯短一点。所以他也背十字架，他背着十字架呢，那个十字架不拖地的，他轻轻松松走上十字架道路。那别人就看着他，哇，那么聪明，所以有人就学他也锯哈。那有些人，是不锯十字架道路就是应该这样走，所以也就背着慢慢走。可是这一批人呢，快快乐乐的走。所以基督徒有两种，一些拖着地走的，对付肉体的，对付世界的，在那里向主呼喊，求主给力量胜过世界的。有些人快快乐乐，世界跟他调和，他完全没有良心的苛责，他觉得你们这一点都是太死脑筋的，所以他们就这样走。可是走的道路他是走得很快，可是问题出来在哪里呢？等到这个十字架道路尽头的时候，居然有个深渊，
在那个神所奖赏的那块地上面有一个深渊隔开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别人怎么过去呢？别人把他的十字架跨放下来，一放上去成了一条桥，人家就走过去了。他呢一放下来怎么样，那十字架就啪就下到深渊里面，他就在这边看着。其实这个比喻是个很恰当的比喻。我记得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古旧十字架，有没有 The Rugged Cross， 他讲说这十字架可换怎么样，公义的冠冕，有没有？那些人锯掉十字架的轻轻松松走的就是怎么样，换不了公义冠冕，因为从这一点到那个奖赏 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这十字架刚好跨上去，这是一条路，你就可以走过去。当你把十字架锯短了以后呢，你放上去你就过不去，因为你不够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叫我们背十字架跟从他，不是叫我们受苦，乃是为了叫我们得奖赏。所以圣经才会讲说，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，也就必与他一同怎么样得荣耀，有没有？罗马书第七章，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就与他一同得荣耀，将来在他面前神就把那个基业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了怎么样走了耶稣基督十字架道路。所以你看耶稣这些挑战的背后都不是给我们麻烦，乃是叫我们蒙福，只是我们不清楚。所以背十字架的本身事实上是以我们该走的一条道路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十字架是很难的，所以困境一来的时候不要马上埋怨，我们很多时候宁愿在神面前安静等候，寻求上帝的旨意，明白神为什么你把这样的一个道路给我，我祷告你没有挪开。但是很多时候他神有他的目的。有个姊妹，那么她是个爱主姊妹，那么但是呢，她虽然爱主但不是一定都受欢迎。在这样一个群体的里面，基督徒群体当中，有时候你谨守神的道，反而你是会受羞辱，被人家耻笑，对不对？十字架是个很难走的道路，你礼拜天不跑步，别人就是跑步，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实在是信得太迷，有没有？你不做这个事情，你把分别时，人家说你怎样怎样，所以经常受批评。那么他有很好的朋友也慢慢离开他，他非常难过。当他难过的时候，他觉得他跟神的祷告是，上帝，我这样做，这样为你牺牲，到底是对还不对？为什么大家全多数人都那样行，我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个道路呢？他在整个的他的信仰的路上，他开始有很厉害的挣扎。那么他爸爸是个厨子，爸爸呢看在眼里面，因为厨子也不太会讲话，也不会讲道，也没有读多少的书啊，他爸爸没有读多少书，可是他看在眼里面就很难过，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。他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他怎么帮助他呢？有的爸爸就给神祷告，神就给他一个智慧，他做一件事情。他女儿挣扎了一段时间，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，爸爸有一天突然把女儿叫出来说，哎，来出来，闺女啊，帮我一下忙啊。那女儿很乖的，爸爸叫她当然出来了。她说，你帮我起的那个三锅水，烧三锅水好不好？就那的女儿说，爸，你烧三锅做什么？你烧嘛，烧了等一下再告诉你，那开了以后告诉我啊。然后这个孩子很乖，弄的水就在那等，哎，一会儿水就开了，开了以后说，爸，水开了。他说，好，在第一锅里面呢帮我放了六个蛋进去。他说，六个蛋啊？他说六个蛋放进去。然后那第二锅呢，爸爸说，第二锅爸放两个萝卜进去。他放两个萝卜啊、哦，他把两个萝卜放进去。他说，熟了告诉我。那这女儿就在看呢，那一会儿就说，啊，爸熟了。什么熟了？鸡蛋熟了。爸说，你鸡蛋熟了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，我刚用筷子戳它变硬了。我爸说，哦，硬了哦，走，那熟了可以。然后一会儿他说，爸，萝卜也熟了。他萝卜熟你怎么知道？我刚搓了一下软了。爸说，哦，那是熟了。然后他爸爸就给他讲说，你看都在开水里面，有些变硬有些变软。那女儿看看他，是啊。他说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女儿说，我不知道。爸爸说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的里面，我们走十字架道路，我们跟随主，好，有很多时候很多的逼迫，好像热水里面水深火热当中，我们在那烧的时候，有些的基督徒变硬了，他心里刚硬，他什么人都不理了。可是有一些基督徒也变软了，什么他都跟人家走，软了，再也没有了。他女儿知道爸爸在讲什么，不敢讲什么。他是属于哪一类的？ 它变硬的那一种，它是鸡蛋。那爸爸他不讲话，他问爸爸说：“那爸，那第三锅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第三锅啊，你把那个上面第二个柜子，你那个咖啡拿出来。爸，你拿咖啡做什么？啊，给我两汤匙咖啡进去。他两汤匙，哐哐放进去，把这盖起来，放上去的时候，马上讲一句话：爸，看这咖啡好香啊！爸说：是啊，你就看看那咖啡在哪里啊。他去看，他咖啡没了，可是呢，香味出来了。”爸爸说，很多时候我们在走这个道路当中，我们被神改变了，我们这个人化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没有了自己的样子，但是香味却出来了，这就是我们十字架道路。说女儿啊，你走的是十字架道路，你不要后悔，往上去，神会赐福给你，这叫做十字架道路。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这些事情是什么呢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十字架道路不是简单的，但是你若不背十字架跟从我，你不配做我的门徒，因为耶稣基督也是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道路，是不是？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对主摆上的东西，我们只想摆上一点，我们不想摆上全部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有个教会在一个村庄里面有个很大的奉信会，很好的讲员去，几天的聚会把整个村子都整个震动开来了，全部的农夫这些基督徒们上田下田养猪都在讲神的事情，每一句话都神的话语就出来，哇，就在讨论。以后他们讨论说，我们讨论圣经也不够，我们该开始做一些行动。所以他们有一天聚在一个比较有钱的农夫家里面，就开始几个就一边在那做事的时候，一边就在讲说，我们该好好的复兴帮助这些穷人啊，然后就讲了这些计划怎样怎样怎样。那么他们在讲的时候呢，这牛啊羊啊都在听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在听。等农夫散会了以后，这羊他们羊啊鸡啊鸭啊猪啊听得都很受感动，他们也开了一个动物会议，他说我们同意啊，我们也好好的去帮助我们主人，来帮助这些穷人啊。又有人讲说，那你怎么帮助他们呢？他说至少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早餐呢、啊。那人家讲说，哎，对对对，那我们给什么早餐呢？他说早餐呢、啊，我们给他两个蛋，给他几个 bacon， 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动物们都同意 agree give them two eggs and a bacon、啊、大家同意、啊啊、同意的最大声的就是那个牛啊啊呀呀、啊啊、那么但是有一个小声音说、啊、不过这有点小问题，是谁讲话呢？那个猪讲话了，猪就跟这个领会的这个带领的这个鸡讲，他说 for you just a contribution, for me it's cost of life。你们懂不懂他的意思？他对你这个母鸡来讲，你就是下两个蛋，然后就去怎么样贡献去了哈。你说你有摆上，对我来讲呢，啊 ，cost life， 我那个bacon一出去，我的命就没了哈。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，我们经常是怎么样？我们讲 we just only want to give it two eggs， 对不对？给他两个蛋没问题 ，cost life forget it， 不要讲这个事情，这太严重了。但是耶稣基督好像告诉我们说，人不撇下一切的就怎么样，你就不能跟随我。他讲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不撇下所有的。但是我们一直不明白他所讲的撇下所有的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叫所有呢？他还好耶稣做了个比喻，也是我们读经读起来比较不懂那个部分。因为第三十三节说 The Luke 14:33 他说，这样你们无论是什么人都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的门徒啊。这个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啊，你不能做的门徒啊。这个 utos 这个字呢，就啊 in the same manner， 也就是说讲了一些东西以后就说，同样的你们不撇下所有的你不能做的门徒，同样的。那么他讲同样跟什么同样呢？就他前面所讲那两个，你们哪一个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人就笑话他说，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说，若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若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来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。然后他才说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的门徒，也就撇下所有的就跟他前面讲这两个例子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我这样没有讲清楚，跟那个盖楼有关系，跟那个 王的和谈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那到底在讲什么？这两个怎么会跟所有的有关呢？但原因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一个是你盖座楼的时候，你要把楼盖起来，你要有个完全的打算。那个打算什么呢？非要盖成不可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就算我把所有的都投进去，也非给它盖成不可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全部准备全部摆上，我所有的东西准备全部的摆上，不然呢，人家就笑话我开的工不能怎么样，不能成全这个工。所以你要有个决心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做的门徒吗？你有没有算计过，你要摆上所有的这个代价，你肯不肯来？那个所有的包括两个，一个是包括建楼是外在的财产，第二个一个王跟第二个王打仗，市长王权的转移是里面的东西，一个是外面的所有，一个是里面的所有。假如你不把这两个完全撇弃，你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要跟从我，你要算计可能会怎么样，把你所有的都要摆出来。这个摆上这个意思并不代表说你完全会失去，而是指到什么？是指所有权的转移。你明白？你把你一个王跟另外一个人，一个王和谈，因为打不过他，你跟他臣服了以后是什么意思？以后你是怎么样？以后你是我的王，我的王权交给你。以后我是个王，但是我这个王是在你那个王的底下。我没讲清楚这个，这讲王权的转移，是王权的转移。第二个是你要把全部的准备要跟从道路，你要不会，你假如你带着个保留的态度跟从主，神说你不配做门徒，你要毫无保留的跟从，因为你开始这个功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把它盖成。那么 commitment 是很难的。这个现在的教会，现在的人最少的一个品质就是委身，对不对？婚姻如此，公司如此，朋友如此，人的感情要分开来，好像翻书一样的快，你们同意吧？你今天可以很好，明天就可以不好。立志站单中，道义两边站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道义是站两边的，立志是站单中。立志一冲突，人马上就翻脸。但是神所要求的是 total commitment， 神要求是完全的委身。委身带来你很多的祝福。我跟你讲个故事好了。1947年，芝加哥大学发生过一件事情。这个教授名字我写下了，教授名字叫做 Chandrasekhar。Chandrasekhar 是个印度人，可是他是个很出名的太空物理学家。那么他这个 Chandrasekhar 1947年呢，他开了一个课的名字叫做 Advanced Astrophysics Seminar， 就是高等太空物理讲座，是讲的开的这样的一个课。那么这是个很有名的老师嘛，所以他想学生大概蛮多的，没有想到那一年呢，报名的怎么样？就两个。那一般你在大学上教过书的人知道吗？只要学生超过少于六个，我们就 cancel the course， 对不对？虽然有点丢脸，但是你会 cancel， 因为少于六个人不划算。可是这个老师是很奇特的，他说两个也开。那问题是他两个也开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因为那时候他正在 Wisconsin， 你知道芝加哥是在 Illinois， 对不对？他在 Wisconsin 正在做实验， Wisconsin 一个 lab 正在做实验。那么他有两个学生在这里修课，那么他每个礼拜要开两次，从 Wisconsin 开车到芝加哥大学来上课，那上完课再开回去，然后再上课再开回去，这样子。那么又是一个春季班的课，又下大雪，他一开一程的路是来回要100多迈，他要开有时候一个小时的车程要开到两三个小时才开得来。可是呢，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人啊，他们这个科学家是不一样，他开就开。他就开了上给这两个学生上课，这两个学生也很有意思，两个学生就听他老师上课。那么这个听老师上课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做作业呢，就在用寄信给老师，那老师再把最后交回来，他们就这样弄就弄了整个学期。那么这个是历史上很少出现的，就三个人上一个高级的太空物理学的讲座的课，就这样上来上去，这是1947年的事情。结果1957年呢，这两个学生得了诺贝尔奖。 这两个学生就是杨振宁、李政道。你们知道这是杨振宁、李政道吧？这两个学生就是杨振宁、李政道，他们得诺贝尔奖。1987年呢，这个老师也得诺贝尔奖，所以一般三个人呢全部得诺贝尔奖。那他们为什么更加不一样？你晓不晓得 ？Commitment。两个人我也上，他说一个老师给我作业，我照交。三个人就混在这里，然后三个 Asian， 印度人加上两个中国人，就开了那么一堂课，就在里面就混起来了。可没有想到呢，是就这样子，10年过后，这两个学生得诺贝尔奖。他们这些人会得诺贝尔奖的特点在哪里呢？所以得诺贝尔奖的人的特点，是因为这些人很有 commitment， 有没有？我们都是。试试看，有没有？我们跟他们做法是试试看。我从来没有想跟你玩真的，我是来要想投资股票，先买个20股看看啊，涨了再来涨啊，不行就怎么样？不行我就撤股哈、啊，送我什么叫做投资失败啊？不过也不大伤，这是我们的。但耶稣好像不要我们这样做，耶稣是说，你若要跟从我，就怎么样？就当舍己，并且私下跟从我。你把你所有一切来跟从我，看我怎么赐福给你，这是耶稣所要的一件事情。全然的委身，全然委身，包括外面的，包括里面的。但是耶稣有时候我们也不是不肯委身，我们是等到什么时候委身呢？我们是等到我们不行的时候委身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做生意的人 ，the businessman， 他生意做得很不好，很惨，他非常难过，他是个基督徒。他就跑到堂上给神祷告，好像没什么起色。那么有一天，他到教会听到牧师就刚好讲了我今天讲这篇道，内容不一样，不过内容大概差不多。他讲说：“哎呀，我从来没有把一切所有的就献给上帝。”所以那天聚会结束的时候，他跟神做了一个交涉，到上帝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你。今天我的事业就是你的事业啦。这个好不好？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他把这摆上以后，心里就很愉快，也很轻松啊，反正都不是他的了，就上帝的，那就回家去了。那早上聚完会12点多回到家，下午3点多就接到3、4点接到电话了，他经理打来了，他说他老板出了问题了，他说隔壁的餐厅着火，把我们公司也烧了。啊，真的、啊？他赶快跑去看那个公司，看到熊熊大火正在烧着他的公司，他却笑笑的在那里看。他经理就跟他讲说：“老板，这时候你要笑得出来，我们经营不善，再都烧掉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”他说 ：“It's OK。”他说：“没有关系。”他说 ：“I've given the company to God this morning. If he wants to be burned down, it is his business.” 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今天早上呢，已经把这个公司交给上帝了。那假如他要让它烧掉呢，那是他的事情哈 ，That's his business.”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有点像这个人，我们自己可以的时候呢自己管，对不对？不行的时候上帝交给你，有没有？我把一切都撇下给你，放下一切所有的，已经看到手中已经破铜烂铁，真的全都交给你了。可以用一点的时候是宝贝的，上帝请你不要碰，我会量入而出，该给的会给你， You don't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, OK? Leave it to me。这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行的时候，上帝啊，全都交给你哈。这是我们的光景。那耶稣基督所讲的撇下一切所有的，不是这个教法，而是当你可以的时候，把一切的交给神。耶稣基督在这讲什么呢？你要做的门徒，你在所有的人际的关系的当中，我要做第一位，因为就当我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第一位的时候，你人际才会真正有好的关系，你才会真正爱你的妻子，你才真正会爱你的父母，你才会真正爱你的兄弟姐妹，你才会真正懂得爱你的儿女，才会懂得珍惜你的生命。耶稣在讲这个东西，耶稣在告诉我们说，当你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，你才真正得着生命。所以圣经才会讲说，那为我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，还要爱自己的生命，必要上吊生命。耶稣在讲这个东西。耶稣说，乃是你将一切都交给我的时候，你才真正成为一个富有的人，你才开始拥有一切。因为父神也不爱惜他独生子，把一切都给了你，难道他还会爱惜不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你吗？神把一切的好处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你 你在上帝的面前以神为第一位，神一定以你为第一位。这是神耶稣给我们的挑战。他说这样的人呢，就好像盐有了味道，假如你不这样行，你就好像盐失去了味道一样。那盐怎么可能失去味道呢？盐怎么可能会失去味道呢？你有没有看过你在盐说白酒说没味道了，有没有那种啊？大概没有吧。这个盐失去味的原因是在这里的，盐失去味是因为那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他们的盐很多是盐盐，就是 rock salt， 是那个岩石上面有个白的那个盐，他们是用这个做盐的，是盐盐。那么盐盐呢，只要有杂质就会失去味道。那当时候他们为什么会跟粪堆填放在一起呢？用这样的形容呢，我们听不懂，可当时候的人是听得懂的。他们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以前他们在做饼的时候，他们在燃烧的时候，你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，事实上树不是很多，对不对？又不是在加密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那地方在处理人的时候都用石头打死，有没有？在这里你用石头打死，你要先去捡石头捡一天，对不对？你这里要刑法是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，那要前个礼拜请弟兄们去搬怎么样，去搬石头，那这个礼拜才能用石头打死。那地方不用的，那地方是石头到处捡都有，因为那地方是寸草不生，没有什么树木可以生的。所以烧东西呢，不是用木头去烧做主要的材料，很多时候他们做烧的这个材料，那个是燃料呢，他们是用粪，用骆驼粪，用牛粪，用羊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吃东西有纤维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用粪来做怎么样，来做那些那个这个燃料。可是这个粪烧的燃料和火旺不旺啊？不太旺。所以他们用盐，这个 rock 这个 salt 在那里跟他一起做助燃。所以当他们在烧完了以后，过一段时间这个盐就失去了味道，因为有杂质了嘛。所以以后当他丢起来的时候，丢在哪里？就丢到粪堆里面。你们明白这意思吗？是在背后的背景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耶稣在讲说，假如你不像我之前所说的这三个条件来跟从我，就好像盐有杂质一样，你们就失掉味道。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味道？因为基督徒都在妥协，有杂质，不肯以神为第一位，不肯背十字架跟从主，不肯撇下一切，不肯把自己的尊荣放下来，于是有了杂质，所以我们在外面就没有办法成为调和人间的盐。这段时间在讲这个，所以我们要耶稣基督为怎么样？为我们的中心点，为我们中心点。所以我最后有个故事，有个年轻人，他是个大学生，在乡下读大学很不简单，爸爸苦心去养他，他终于在村里面是一个大学生，没有几个读大学了，他就是一个读大学。那他春假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也很乖，看爸爸春天要开始播种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，就去给爸爸讲说，爸我帮你哈，播种。爸说，哎，你读书你去读书，不要做这事情。他爸，我这么大的，现在放假回来，爸让我帮一下吧。爸说，你不会播的，人家这个播道要播得很直哈，你怎么？他爸就是不会才向你学嘛。爸说，好了，你要播你就播那一块啊，旁边那一块哈，我播这一块的哈，那我就拿一个小篮子就给他了，说你去弄那一块。他爸，那你要擦的时候怎么擦？你要从哪里开始擦？爸是从那个边开始擦起。那爸那怎么擦呢？他说，我忘了教你，教的是这样子，要把擦纸很简单，就是你把这个呢，你站的地方，然后你看一个东西，看准它，然后每次对准它，你就开始擦，开始擦，开始擦。爸，那这简单，这个在数学上叫两点乘一直线。爸爸说，这个我听不懂了，反正你就是对着个点就擦就是了。就爸爸就擦他的秧啊，擦他儿子擦回来就伸个懒腰，一看他儿子擦的秧呢，那个稻田呢是弯弯曲曲的。他说，哎，你怎么擦了这个样子呢？他说，我照你教的我这样擦。他说，你怎么擦？你告诉我。他说，我就是这样擦。然后呢，他说，我就抬头看你个定点。那他说，那你看什么定点呢？他说，我看那只水牛啊。他擦秧，他起头看个水牛，他在擦水牛，他在擦那个水牛吃草走来走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擦起来就弯来弯去嘛。所以多少时候你走十字架道路也是如此，你的定点定错了，你是定水牛， 所以那个就错了。就好像一个农夫，他到城里面去，那么刚好人家教会布道会，他就跑去听，听完就信了耶稣。牧师很高兴今天晚上有个信主，就带他祷告，祷告完了他问那个牧师说，我这样算不算信耶稣了？牧师说，当然了，参加耶稣基督你当时信耶稣了。他说，既然我耶稣是信了，那么牧师啊，那个水牛在哪里？牧师说，哪有水牛啊？他说，有啊，你们教会讲说有水牛的啊。他说，没有啊，两个。他说，我跟你看。他带牧师去外面看，就看见那个教堂的墙壁上写了几个字，信耶稣得水牛。为什么会信耶稣得水牛呢？因为本来教堂外面是写的信耶稣得永生，对不对？那教堂没钱，没有办法粉刷，就上面掉的水下面掉的那个永生变什么啊？永生就变水牛。所以他为了要得水牛，他就信耶稣。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插秧插秧就是要看着水牛插的，所以难怪走的基督徒道路弯弯曲曲，但是眼就失去了味，因为永生变水牛嘛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圣经教导我们什么？你要做真我的门徒吗？你要蒙福吗？爱我超过一切，背十字架跟从我，我必赐福给你。你撇下一切，我必足足的供应你。这条道路你敢不敢走？你敢走，耶稣说你是我的门徒，我必赐福给你。可这是一条需要走的道路，这不是一条查经可以走出来的道路。基督徒道路需舍己，需要跟从，需要牺牲。你肯你就懂，你不肯你永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们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，你是位无限的神。信仰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，我们看见现今的世代邪恶，我们看人心歪曲败坏，主啊，我们感到孤单，我们感到寂寞，多多时候我们举头望天说，主啊，你来日子在何时呢？主，你却向我们说，人若不爱我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妻子与自己性命的，不配做门徒。你跟我们挑战说，你若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门徒。你向我们继续挑战说，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也不配做的门徒。主，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所要求的是祝福的开始，不是要剥夺我们任何东西，乃是要把更多的加给我们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给我们属天智慧，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。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